主，谢谢你让我们可以再一次聚在一起，一起阅读，一起思想，一起学习怎么样寻求你的心意，遵行你的心意。主啊，看起来我们想要认识的东西还真不少，我们也需要装备的更多。求主让我们不要贪心，专心仰赖耶和华，照着我们所有的认识你，认识你的心意更多，也借着你自己使用的作者仆人，帮助我们能够看见更多你要我们看见。谢谢主，保守还在路上要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愿主与他们同行。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这本书今天就要结束了啊。哎，你们喜不喜欢这种书啊？这本书其实很难写，你觉不觉得？很难写，能够写成这样，真的是你，是另外一种人啊。他九到十二章就是讲四个伦理啊，其实就是他说要有一个啊天上的样子，对吗？就是一个有别于帝国的一种行事为人，一种思想行为的方式。我觉得这个作者实在是一个，他们夫妻实在是很，我猜啦，他们也是花了很多的心血去构思这本书要这样子写，对吗？那他刚好这四章的题目就是，他根据啊所谓哥罗西书，特别是二章、三章、四章的经文，从里面一个段落，这个段落里面的一些主要的概念，然后把它归纳出这样的伦理。当然，这个表达的这种思维的方式是，其实是很神学的啊，但是基本上啊，他理解圣经的方式是跟他要回应周遭的世界的有息息相关啊。那我把这四种稍微再跟你们，当然这四种我觉得就是非常正宗的基督教神学，只不过它是放在一个政治的处境里面，它非常政治啊。所谓它的非常政治，不是他这个人很政治，而是他的思维跟构想这个书，跟理解哥罗西书，跟怎么看周遭的世界，怎么做一个比较啊，罗马帝国巴比伦跟现在所谓基督教的群体，他是用一个比较政治的思维。好，我自己的顺序是，当然第一个是抽身退出啊，叫致死身体啊，就是老我，对吗？很少人敢这样写，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都是鼓励要入世，基督教的教会包含全世界的灵恩派、福音派，其实都是直接间接的鼓励基督徒要入世。我想他在这里的抽身退出，其实不是出世啊，是要从现在世界的主流的伦理价值怎么样，不要跟他们一样啊，这个就叫致死啊。他致死这个定义，他就是我换一个老板，我不要再跟他像以前跟他那样，我退出啊。我觉得这个描述的方式就很容易懂，很容易懂。但是第二个，我觉得啊，退出以后呢， 其实是开始会受苦，对吗？这个就是十字架的神学，受苦的你退出会受苦，然后你要重建在一个跟你完全不一样的世界里面，重建一个属上帝的一个群体的啊，所谓的啊行事为人，这个是要开始受苦。他不是也举了一个例子嘛，就是叫宁法，是吧？后来不是被抓起来了，有没有？有没有看到？啊，被抓起来就是说，审判他，因为他的，他举了一个哥罗西书第一章，其实是一首所谓基督论的诗，有没有？基督论的诗，结果到了这个作者的手中，就变成叛国的一个证据，因为他说基督是首生的，是高过一切执政掌权的。我觉得他这个理解其实是可以想象的啊。啊，就好像你碰到了俄罗斯的 KGB 有没有？就是秘密警察，他可以随便用一个啊，你在美斯，他就可以说你其实你是在反对罗马皇帝啊，受苦。然后呢，我觉得是进入群体，群体就是特别是指的教会。你知道，当人退出，或者是你拒绝，或者叫舍己，或者叫放下啊。其实你就开始经历多多少少的一些跟这个世界的距离，其实是有很多人是很难过这一关的啊，因为很孤单啊，所以如果你没有同伴，或者是你没有就进入教会啊，如果你没有教会没有同伴，其实你很不容易把这一条路走下去，走得好，走得稳啊。所以进入群体的伦理啊，基督教本身就是在地上开始一个上帝的国，对照那个罗马的帝国。他到21世纪对照的是，他举的例子是美国的这种消费的为主的，所谓经济啊成长为主的啊，所谓广告啊。行销诱惑为主的这种所谓的生活方式，我们怎么样用这个群体来建立一个不同于他们的一个方式？有没有？他举的就是说，小到就怎么吃，对吗？怎么挑食物，对吧？就少吃外食，对吗？买贵一点的食物，对吗？啊，他也不是说买贵一点的，就是你要买那个不要有中间太多。层次销售的那种，我记得琪姐跟我，她说他们有什么叫什么什么护照是吧？产地，现在有一种产品，
履历
啊、哦，你知道，因为我喜欢吃那个大的那个叫什么
文蛤，
就是台湾话叫喇，是不是？
不是，
蛤蟆，蛤蟆啊、哦，大的蛤蟆，我喜欢吃那个。你知道那个，如果你到菜市场买新鲜的，是一个价钱，但是也有卖这个有履历的，就打包包好的，贵，要贵两贵一倍哦，差不多一倍，但是呢，面黄肌瘦，你知道吗？吃起来那里面的那个肉啊，就是比较不好吃，比较不好吃。所以我觉得这个就会受苦，这很直接嘛啊、哦。然后他说，但是这个就是让，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的饮食习惯会不会就是间接助长了所谓帝国的消费行为，对吗？好，倒过来讲说啊、说我们的交通有没有运输？我们尽量就是走路骑单车，对吧？这个药皇你是我们的这个榜样啊！哎，以前在台北堂那个我们那个马拿团契啊，药皇是骑单车从中央研究院骑过来，聚完会还要骑回去，还好那个时候还没有碰到家眷呐、啊，不然就要载他。但是现在不能载人了，对不对？现在单车好像不准载人，是吧？好，
一人骑一台。
有吗？哎，现在是违法哦。
是哦。
单车带人是违法的，违反交通规则。不知道哈。现在甜蜜蜜也不行啊。啊。所以现在单车你就基本上就是一个人骑。所以你如果不进入群体啊，你抽身你还会回去，因为你吃不了这个苦。那进入群体你才开始经历到真正的所谓释放，就是从这个里面得到自由。自由，自由是什么意思？就是可以完全更多的能够照着圣经所启示的那种啊，基督教属基督的群体应该有的生活方式。可是我觉得这个作者在这里啊，他讲到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就是他至少是给我们一个建议，对吗？其实你会发现照他那个思路下去，我们这个每一天要注意的事情多得不得了，对吗？几乎每一件小小的事情，比如像人方喜欢吃麦当劳啊，这件事情就要好好的这个啊，
有小小的爱在你的心里面。
对，你看了有没有压力啊？
不想怎么吃下去？
你知道吗？就这种事情，就你会发现比你想象的要更多。那这样活起来会不会有点累？我也不知道啊。但是因为我们太习惯原来的这种方便我们自己的这种生活方式，但确实我觉得他这个建议的方向未必不好，未必不好。其实我们现在所谓教会许多的这个生活的态度方式，跟这个世界其实太相像。其实不容易做一个很清晰的见证，对吗？这个世界要成功，如果教会也鼓励大家要借着耶稣的能力成功，我觉得就很辛苦，对吗？就拼啊，要拼成功。那外面拼成功，我们里面也要拼成功。但是我想他建议的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条路。第二个就是说，他比较重视的，其实他真正群体内部要怎么样建立一个属基督的生活，他比较少。他只是把一个群体当成一个单位，我们怎么回应这个世界，所以他永远都在一个对照的逻辑里面啊，就是我们应该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不要像他们那个样子。我觉得给我们一个蛮好的一个怎么讲，叫做提醒啊，提醒啊。可是啊，我到现在为止啊，我觉得他理解经文的方式固然是很不同，对吗？很不同，但是他需要用他自己的专业要阐述的、推论的，或者是说揣摩的空间，事实上是比较大的，比较大的。就是说，他对圣经的解释是一个整体意义的一个阐述，或者是一个意义的解释啊，不是我们这种逐字逐节逐章的理解啊，但是也有它的价值。看起来他的先生应该是念神学跟哲学的啊，他呢这个 Kissman 这个姐妹，她的论文是写的就是偏政治啊，就是政治神学应该这样讲。那这个也很重要啊。如果你对照啊，我们这样讲，如果你对照的话，它里面讲到的那个对照的罗马帝国啊，我这个读下来，我就觉得它好像就在讲我们现在很清楚的一个政府，对不对？我不是说台湾哦，我是说你可以看到我们对岸就是非常像，有没有？非常像。 曾经有人问我说，那这样长期的对峙下去，他们未必不会赢哦。嗯，但我觉得我不是这样看，我不是管，因为你看的是对峙，你看的是双方实力的比较啊，外交、军事、政治、国际啊。如果你这么看的话，你还在那个局里看，对不对？你还是在那个罗马帝国的那个局里面去看，但是这个局如果你跳出来看啊，我觉得我觉得其实他会碰到非常大的一个困难，这个困难就是说他完全没有容许这个属上帝国度在那个土地上慢慢被建立起来的可能，他完全没有这个可能。就我的知识所及啊，自从这个世界在2000年前开始了基督教，凡是走上这一条路的，没有一个帝国或者是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政府可以持久的，没有。
哪一条路？
就是封杀基督教的教会。Never。啊，因为你就必须要用所谓的强势的力量，对吗？所谓的暴力，所谓的暴力啊，这暴力中文的翻译我觉得不是那么好，应该是强制力 ，violence， 对不对？就是你不听也要听。啊，他未必会打你哦，但是他就是让你感觉到恐怖，感觉到就是惊吓，然后你就不得不照他的方式走。但我觉得如果耶稣是主，这一条路是一定不会通的。你知道我的意思？哎，因为你把一个更大更重要的一条路。所以呢，这几天我就在想说，哎呀，我们很小就读一个故事叫大禹治水，有没有？另外一个叫大鲧治水，有没有？两个的策略就不一样，一个是堵，一个是什么？就是通啊，就是让它走，就是让它流进大海。那下面一个问题是，大海是什么地方？在现今的政治社会经济里面，大海是什么？你们想想看啊，你把宗教的力量，把宗教的热情，把它导向大海，不会伤害到这个啊这块土地。那大海是什么？其实大海就是人的心啊。其实人的心最后啊是，你知道，只有宗教能够让人的心得到完全的安定啊，就是安身立命，其他是很难很难啊。这是我到目前为止的想法，别的我不敢讲啊。所以其实他用这样一个方式解释《哥罗西书》，也用这样一个方式建立一套啊一套所谓他的伦理啊。其实他的伦理就是一种政治神学，对吗？啊。我觉得这本书其实是蛮适合做官的人看的，你觉得呢？也蛮适合牧师看的，对吧？因为你要想清楚你的教会到底要怎么样，用一个什么方式去回应这个社会，回应这个社会。我非常喜欢这个，你知道吗？为什么呢？因为现在都没有这个了，也没有这个，直接是这两个，有没有？我用群体的力量跟，比方说啊，我一直跟你们讲，你们现在不是要阻挡吗？基督徒要阻挡吗？你阻了挡，就会变成你下面就是要用一个，其实是用他们的规则去打我们的仗，对吗？你会打赢吗？不可能。你会打输吗？未必。就 就是其实你就是一个在他们眼中你跟他们是一样的 secular， 你是一个世俗的团体，只不过你打的是一个所谓基督教的旗帜，对不信的人来讲你没有任何的特别的地方。那你说难道我们就不主张公义吗？你就可以看到公义要主张的地方非常的多，可以主张的地方也非常的多，但是一定要有一个顺序啊！你先要把自己像自己的暴力的倾向、拜偶像的倾向啊、欲望的倾向，都要想办法先什么，先让自己能够出来，否则其实你会滚进去，会滚进去。所以我非常非常的，哎呀，也不能说我自己啊。我是在教会这么多年，我非常非常小心这件事情，也许我不一定是对的，但是我很不希望教会卷入教会内部或教会对外部卷入这个世界定的规则里面，你懂我的意思啊？比方说一件事情我们要讨论，其实讨论啊最后就是民主的原则，就是投票，对不对？投票，少数服从多数，这个又滚进去了，懂吗？那你不这样做怎么办呢？你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抽签。
抽签也是一个民主的办法啊，也是一个民主的办法。但是我觉得，听起来啊。最难的应该还是一个教会在开始的时候，比方说现在就是我们比方说新来的信主的，我们不是要上基要信仰吗？你会发现我们的基要信仰只是一种基要信仰的表达方式，对吗？后来我们记得说上完了基要信仰还有一个课叫什么信徒造就，对吗？信徒造就应该就比较接近怎么样生活行事为人，对，我觉得这两块啊可能将来会变成要很小心的去把这个课要怎么讲，要因为有的东西很重要，有的东西其实不一定能够回应他，把我们基督教最特别的地方能够表达出来。那如果照他的理想，很多的就是有一个哥罗西的教会，就是像他想象的哥罗西书这样的方式能够行出来，见证一个属基督教群体是能够把这几方面的伦理能够显现出来的话，其实他已经在做一个很好的见证，也不是赢跟输，也不要去问你影不影响得了这个世界，其实你就像光，就像晨照在山上，我们的目的是晨照在山上，至于说多亮能够照亮多少人，这就不是我们可以盘算的啊。这样子，那现在当然讲影响力都是讲什么，讲势力，就是说你教会有多少人啊，对不对？然后里面有一些什么样的人物啊，对吧？你看有的教会要就都是很多权贵啊，有的教会很多受欢迎的艺人啊，有的教会啥也没有啊，对吧？可是我觉得这样好，就是说都需要在这个里面找到一个规则。比方说我们认识的教会啊，就是他们不是我们教会，其中有一些很出色的艺人信主啊，跟我们信主有点不大一样。艺人会很红，有一个特质，你知道是什么？就是要很自我，很自我。因为你要知道，如果你是不管你是歌手或者是演员，你如果要把戏演到最好，歌要唱到最好，你都要有一个最后，其实剧本有了，词曲 歌谱都有了，其实你最后要把它表现出来，跟着哪，跟着什么走？自己。因为只有走到那里才叫特色，有吗？所谓他们讲好的歌手，你唱的好不好，会不会走音，他说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什么？你的声音一出来就知道，哦，那是你，就是你被辨识的能力很高，有没有？所以你会走音没关系的。 你有听懂了吗？好了，如果这是，那你就会发现只有他有这个特色，这个音质的话，他就会越来越什么，在意这个东西，越来越在意这个东西。久了以后啊，谁牧养谁还不知道。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牧养这种艺人，其实难度非常大，而且你要聚会他就去演唱了，你要聚会他去拍戏了，就他完全没有这个生活。然后他之所以能够红，就是要进去，不是出来。如果照这本书的建议，他是不会红的，你懂吗？也他也舍不得不红。所以这个世界其实魅力很大的啊！你若拜我，我就将万国的荣华赐给你。那这个是不是注定了基督教一定要很委屈呢？或者就是啊，这个不在，不是我们可以掌握的啊，不是给我们可以掌握。好，这是我只是把它 summarize 啊，我没有什么特别的。下面一个就是啊，我们要分组讨论，这是在216页有一个叫 McIntosh 这个很有名的一个。所谓西方二十世纪的一个伦理学家啊，一个神，应该说是一个神学伦理学家。他问了一句话，他说：“当我们问自己该做什么，我在这个地上怎么做的时候，我们要先知道一件事：那我到底是设身处地，我是在哪一个故事当中？你听懂他的意思吗？就是说，其实。”我应该怎么做比较好，这个问题其实是第二层。你会问这个问题，其实你是先活在一个你怎么会问这个问题，怎么找这个问题答案的一个背景里面。这个背景它隐含的是一个源远流长，影响了整个你所处的这个文化社会里面的故事。现在很流行这个，以前的叫做传统啊。比方说你还没有信主之前，你告诉我你决定做什么比较好，你是谁，是根据什么？通常我们是家人，对吗？师长，对吗？还有我们可以阅读到的一些我们敬重的古圣先贤，对吗？就是这些。那换句话说，你把这些编织起来，你应该主要的是建立在一个华人过去中华文化的一个所谓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一种所谓的故事或传统里面，形成了你这个人的思想行为，对吗？然后你在里面长大，然后来问这个问题，对吧？对吗？那你这个问题问的时候，其实你很自然会回到哪里找答案？会回到你影响你让你能够长大的这个处境，这个传统，这个故事里面。可是我这不讲别人，当我信主，我真的就像圣经罗马书讲的，我是一个野橄榄枝，我就从我原来的那个橄榄树我被剪断了，然后我被插到什么另外一棵橄榄树上，那棵橄榄树叫做以色列，叫做圣经的以色列。那我就开始注意大卫、亚伯拉罕、先知、祭司，我很注意摩西说了什么，摩西做了什么，他为什么这样做，所以变成我 以前我没有信主以前，其实中华文化的这个历世历代的一些重要的人物，其实我是还蛮熟悉的。现在你问我，几乎都忘光了。那我靠什么呢？靠新的一个故事进到我的生命里面，我的思想行为，我的都在这里面啊。所以你问我所有的事情，我现在不会想孔子怎么说，孟子怎么说，我也不会想这个范仲淹怎么讲啊。像有的，你知道有的学，我认识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文学家啊，是一个原来在台湾师范大学做教授，后来到了美国多伦，到了加拿大多伦多做英文系的教授，他专门教这个唐诗宋词啊。你们可能有听过叫叶嘉莹，大概已经接近90岁，这个人文采好得不得了，非常受欢迎。他就到了后来，就过去的最后的20年，他从加拿大退休之后，他几乎都在大陆讲学啊。那他讲到，就是说，你一不管你问任何的问题，他就先背一首诗，不是宋诗就是唐诗，要么就是先秦的诗、古诗。就换句话说，他所有思考的起点全部都从什么诗里面，而且是中华的诗，就是古代中国的诗词里面。所以他的故事在中国的诗里面，这样明白吗？所以他对所有的诗人呢，就如数家珍，就非常的熟悉。他做了什么，什么情况下写了什么诗，为什么这么写，他这个诗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啊。我觉得每一个人要想他怎么做比较好，其实后面都有一个故事。那这个作者其实就是他，不是告诉你这个答案，告诉你这个答案的现在叫伦理学，这样懂吗？或者叫做道德。可是他给这个作者试图给我们的一个答案，不是回答这个问题，是换一个故事，懂了吗？当你换一个故事的时候，你不会问孔子在想什么，你会在意耶稣为什么要这样说，你会从这个做起点。那很多人说，那从世俗的观点，你只是换了一个，对，我换了一个主，换了一个王，我换了一个天上的天国的价值、意义、文化，对吧？所以我要告诉你，信耶稣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他这里面形容叫宏大叙事，有没有？你知道他里面讲到这个所谓后现代真的有这些困境啊。其实我是生长在现代。什么叫现代？就是什么东西都一定有一个最好的答案，这个答案是普世皆然的。我想在我们那个时代，就是理性科学，五四运动就是赛先生加上柯先生，对吗？可是其实当我们把这个故事换了以后，我们就发现哎，不完全是这样。那我们就开始进入另外一个故事，回过头来看这些当初觉得它是颠扑不破的东西，现在我们有个另外的高度再来检视我背后的东西。那下面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我背后的东西难道不够好吗？有人说，我跟你们曾经分享过，在台北信友堂的时候，在很多年前，有一个姐妹很爱主，她很喜欢听康牧师讲道，她也很喜欢听我讲道。但是有一次呢，我就是讲到这个，我说我的意思就是说，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啊，就是说这么多的宝藏，我说我就不要，我就用圣经神的话语来代替它，慢慢的从我身上进来，然后我以前的东西让它出去。哦，他不能接受，后来他就不来信用堂。他说信耶稣为什么要排斥中华文化，你懂吗？ 我没有排斥中华文化，而是如果我们把它两个放在一个一样的重量和高度的时候，我又回到那个规则了，你懂吗？这这个是蛮吊诡的一件事情。我就是不要再回到那个规则里面，所以这个路非常的长啊。所以我们一辈子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越来越能够想的、听的、说的、做的，都能够越来越靠近上帝的话语啊。我们用不同的，所以哥罗西书当用各样的智慧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就是这个原因啊。其实涉及到的内容很多，有没有问题？就是我们等一下分享，就是说你的故事，就是你原来故事是什么，后来你信主了以后，你的故事有变吗？有变多少？哪一个部分你可以举个例子来说明啊？那我现在之所以还会读一些，很少了，还会读一些中国的啊比较好的中文的书，是因为我怕我的中文会退步。嗯，你知道啊，好的中文一定讲中国的故事，对吗？当你对中国的故事你都想拿掉的时候，事实上好的中文也被拿掉了，这样听懂了吗？因为那个最让你看起来最令人动容或者是最华丽辞藻的中文是用来形容什么？形容中华文化。那个故事之所以精彩，是需要那么好的语言来表达，它是两个是相称的。所以为什么啊，当我们圣经啊，就是我们换了一个故事的时候，我们慢慢讲话都是圣经的话，有没有？我们想到的也是圣经的话，我们很就是很通俗的用语，懂吗？啊，感谢神。其实在很多不信主的面前，就感谢主对他来讲就很怪，懂吗？但是对我们来讲很顺啊。而且我们的思维里面，就像这个作者讲的，我们会常常感谢，我们的感谢其实是让我们可以抽身，对吧？我不会一定要一件事情一定要照我的样子来，当一件事情不照我的样子来，我会感谢。其实当你感谢的时候，你已经开始什么？脱离他的规则。否则你会什么？你会想，糟糕，为什么不是这样？然后就会让你要祷告，祷告上帝，你为什么不给我这样？有没有？又滚进去了，就变成把我们的祷告，把我们的读经跟思想上帝、认识上帝，又带回到他的规则，就所谓世界帝国的规则啊，大概是这个意思。没问题，没问题啊。现在8:10，我们8:45好不好？45回来。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吧？
可是他那个伦理是 principle 吗？还是
ethic？
嗯，因为我们中国人对这个字好像不是很，
对，就是
道德嘛。
没有没有没有，伦理是外在的，
外在
道德是内在。
这个英文啊，英文是伦理，一般英文翻成 ethic， 翻伦理，道德是 morality 啊。这因为伦理是一般不会讲政治道德，对吗？但是会讲政治伦理，所以伦理其实是规范社会之间的关系，一个合宜的关系，我们会用伦理啊，我们不会用内心的伦理，我们会用内心的道德，对吧？这词汇的时候使用的方式。好，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对不对啊？你就是釜底抽薪啊，所以你将来跟人家谈或者是你教孩子的时候，你要注意，你不要回应他那个表面的问题，你要注意他问这个问题背后的东西，要给他换一下，就很多事情就比较，他就会看，哎， 原来世界不是他想的这样。好，下面有没有问题？没有吧？啊、哦，
那个像英美、那个欧洲或美国主流神学院里面，像他们那样的教，就叫做关怀这一类议题的教授多不多？还是
很多？美国的神学院分两个大类啊，第一个大类是 seminary。就是我们讲的华神这种神学院啊，在美国比较有名的啊，像你们都知道的三一、Fuller、Princeton， 但是另外一个叫做一般大学里面的 Divinity School， 它也叫神学院。 Divinity School 比较会去有这种老师这么去讲这件事情，但是 seminary 一般因为它有一个设立的目标，比较是多培养教会将来需要的全职的传道牧师，所以它比较不会往这个方向走，因为这个方向会把事情弄得越来越大。你去牧会呢，你就要有一个能力，就把事情要缩小，对不对？否则来一件事情就把它弄得很大，你自己也没有办法解决啊。但所以你可以看到，你仔细看啊，你将来看到这个，如果你们去看台湾神学的老师，你看他的背景，他如果是从 Divinity School， 一般来讲他的知识他的眼界会比较开阔。那如果是 seminary， 他很快，特别是一些保守的，像改革中的，他一上来，哎，你这个不对哦，哎，你那个，就他很快的就有一个对错的观念，啊，但是他对错的观念本身呢，根据的大部分都是教义，啊，传统的教义，他比较不会像这个作者他们去这样子去看这个世界，大概是这样啊，好。还有吗？没有了啊！啊，接下来是下一本书，叫做《放暑假》，篇幅两个月。现在是八月、九月、九月、十月，我们十一月再见哦，好吧？看哪一本书呢？
刚买的
那本《选择生命》，好不好？好，啊，拣选生命，拣选生命。你的生命有几张我都忘了，
要看一下吗？
结有几张？有几张？
加结语六吧。
一共几页？
一共261，它到261。
那个不算啊 ，footnote 不算啊。
它最后是263页。
好，那我们要分三次了。
三次，所以呢？
所以。到没关系，我们下个月再通知吧。
哦，好，
好不好？谁？好，没有问题啦，我们就放暑假啦。有算吗？再来就十一月开学哦。
好。
啊，因为就八月嘛，九月、十月、十一月开学，好不好？
好。
要不要给你们指定家庭作业？对啊，暑假不是都有暑假作业？好，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若不是耶和华看守的，就枉然警醒。主，让我们对你的认识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完整，越来越真实，越来越靠近。求上帝借着阅读合宜的书籍，让我们慢慢建立一个可以与神的话深渊与深渊响应的这样的一个思维，一个生活方式。谢谢主今天赐给我们这个机会，也谢谢主带领我们读书会直到如今，求上帝继续的帮助引导， 也建立我们有阅读好书的习惯。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门。